刘应龙，字汉臣，瑞州高安人。嘉熙二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零陵主簿、饶州路事参军。有个叫毛龙的人，专门抢劫杀人，州里百姓被盗，远远的喊盗贼说：“你是毛龙吗？”盗贼也说：“我是毛龙。”不久，百姓告到官府，抓捕毛龙，关进监狱。刘应龙说：“如果盗贼真是毛龙，他肯自己承认吗？”于是向州里说明，州里不同意，就委托其他官员办理。毛龙被屈打成招，判了死刑。没过多久，真正的盗贼败露，刘应龙因此闻名，改任崇仁知县。淮西失守，江西各州有被攻破的，县里的副职官员听到变故先逃跑，刘应龙坚守不离开。在此之前，宋理宗很久没有儿子，把弟弟福王赵宇瑞的儿子立为皇子，丞相吴潜有不同意见，皇帝已经不高兴。援兵渡江，朝廷内外震动，皇帝罢免了丞相丁大权，重新启用吴潜为丞相。皇帝问吴潜对策是什么，吴潜回答说：“应当迁都。”皇帝又问：“你怎么做？”吴潜说：“臣应当死守在这里。”皇帝流着泪说：“你想做张邦昌吗？”吴潜不敢再说话。不久北兵退去，皇帝对群臣说：“吴潜几乎误了我。”于是罢免了吴潜的相位。皇帝对吴潜的怒气不止，刘应龙早上接受命令，皇帝夜里拿出象牙笏和奏书草稿交给刘应龙，让他弹劾吴潜。刘应龙说：“吴潜本来有贤良的名声，只是议论事情不当，面临变故缺乏决断。祖宗以来，大臣有罪未曾轻易加以诛杀，希望姑且从宽处理，以保全大体。”皇帝大怒，于是弹劾丁大权，请求将他流放贬谪。上书说：“对内没有比解除百姓疾苦来稳固国本更急迫的，对外没有比整顿军事实力来振奋国威更急迫的。”又谈论当时的四件正事：广泛发放粮食来赈济百姓饥荒，畅通商贩来帮助百姓食物，鼓励富裕人家分粮来帮助官府购粮，严格等级来核查百姓数量，稽核检查发放来解救百姓贫困，严厉禁止盗贼来消除百姓祸害。贾似道一向记恨无钱，恰好京城米价昂贵，刘应龙写了劝跳歌，被宦官拿去报告皇帝。皇帝知道是刘应龙所作，问贾似道米价高，应当紧急处理。贾似道查问缘由，也恼恨刘应龙。升任司农少卿，不久因为右谏议大夫孙富凤的言论，于是离开朝廷。景定三年，湖南饥荒，启用为提举常平。因为救济灾荒的功劳，升任直保张阁、广南东路转运判官，升任秘书监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，担任龙兴知府兼江西转运副使，上奏免除河堤20万石，被提拔为全户部侍郎兼侍讲。当时贾似道当权，百官奏对稍微切职的就遭贬黜。刘应龙进言说：“臣观察今天的事情，可以说的很多了。近来以来，恭敬自守的人把议论国事当作忌讳，指责臣说稍微切职的接连离去，难道是两省官员驳斥风还太多，加重了他们的疑虑吗？还是廷臣奏对违逆意图，加速了他们的畏惧？朝廷清明的时候，而进言的人已经怀着疑虑害怕，臣担心正直之臣丧失气节，耿直之臣不敢说话，这应该不是盛世应有的现象。”于是触犯了当权者，从侍从，两省以下没有不切齿痛恨的。不久，以吉英殿修撰的身份担任建宁知府，急忙推辞，中书舍人卢越迎合旨意，封还了任命。过了很久，启用为江东转运使，推辞。南海盗贼作乱，朝廷为此担忧，于是以显摩格代志的身份担任广州知州、广东经略安抚使。盗贼听说刘应龙到来，逃走了。刘应龙追剿驱逐他们，南海大治。皇帝特旨多次征召，授予户部侍郎仍兼侍读，七次上奏推辞。德佑元年，升任兵部尚书、保张阁直学士、赣州知州，兼江西兵马前辖、青海军节度使，极力推辞，隐居在九峰山。他的儿子刘元高也考中进士，担任后官知县。去世后，洪天锡叹息说：“朝廷失去一位御史了。”潘芳字庭坚，福州闽县人。端平二年考中进士，潘芳对策说：“陛下承受上天的美命，归德于平民，这与做子孙的深受父母辛勤养育的恩赐，却指着豪奴汉弼作为施恩的私弟，想让父母不愤怒， 是不可能的。又说，陛下手足之爱，活着荣耀，死了悲哀，反而不能和世人平民相比。这就像一家之内，骨肉之间不能倾慕，因此同仆怒目而视，邻里产生武慢。应该后加东海之恩，分封淮南之地，来达到人和。当时对策的有数百人，潘廷坚的话最直率。恰好殿中侍御史蒋宪弹劾方大从、刘克庄、王迈先前倡导不同论调，并诬陷潘方与逆贼同姓，策对言语不顺，请求都按汉法论处。潘方调任镇南军节度推官、衢州推官，历任浙西提举长平司，升任太学正，十天后出任潭州通判。发生日时，应诏上密封奏章说，熙宁初年发生日时，下诏郡县掩埋尸骨，写成法令。所以先王及时遣葬也是很大的暴露骸骨，请求按王礼改葬。又写信给丞相尤四反复说明，尤四心里认为他说的对，正要收用他，而潘方去世了。弘琴是尚书右仆射弘氏的曾孙，凭借祖父的恩印入仕，刚经过调选考中进士，从南平司法改任青州教授。不识者爱惜他的才能，先后一同推荐他，有旨意召他审查考察。遭遇父母丧事，入朝主管省价格，升任太学博士。轮对时阐明了协举之道，被提拔为国子博士，出任南建通判，入朝为太常博士，多次升迁到将作少监。恰逢辞臣没有合乎皇帝心意的，皇帝慷慨地想要得到天下的士人。丞相程元凤说，当今的声望没有超过弘琴的，晋升兼翰林，全职秘书少监。开庆元年升任直学士院，接着全礼部侍郎、中书舍人。恰逢战事兴起，皇帝醒悟到任用的人不当，自己招致了国家的祸患，诏书所到之处，听到的人激愤振奋，这是弘琴起草的。丁大权被罢免相位，出京掌管湘郡。弘琴升任礼部侍郎，封还奏章说，丁大权有鬼域的资质，川渝的行为，暴力淫逸，引用凶恶之人，陷害忠良，堵塞言路，扰乱朝纲，请求全部听从谏臣的请求，追夺官职，流放远方，以伸张国法，向天下谢罪。沈延趁着皇帝愤怒，攻击丞相吴潜，只有弘琴封还奏章说，正当国家多难的时候，吴潜星夜奔赴朝廷，治理纷乱，镇定浮嚣，尽力很多。一旦把他看作无用之物，难道不像《诗经》所说的等到安乐时，你就抛弃我吗？慷慨敢言，天下人认为他仗义。升任礼部侍郎，皇帝一心要在乡里任用他，却因为言论被罢免，退居永嘉，怡然自得。咸淳初年启用为宁国知府。赵景伟字德父，临安府榆前县人，年少时勤于学习，二十岁得到周敦颐、程颢兄弟等人的书来读，遗憾没有赶上朱熹的门下。朱熹的门人叶卫道对他说，杜正是我们同辈中的第一人，于是去拜见，首先教诲他以寻求放心为根本。从此往来于叶卫道、杜正之间，研究探求更加精深。进入太学，考中淳佑元年进士，被任命为江阴军教授，学生们遵守他的规矩。遭遇母亲丧事，因为俸禄来不及供养，服丧期满后没有调职，在玄六山建造了独义庵。江东提点刑狱吴世清征召他为干办公事，没有赴任，被征召为使馆检阅，推辞不允，请求换为代次教授不允，请求担任岳慈又不允，请求退休没有答复，有旨意特批改任何入官，主管崇道观，三次推辞不允。景定元年特授秘书郎，两次推辞不允，升任著作郎，推辞不允，因病请求辞禄，差遣主管右神观兼使馆教刊。史书修成后，两次请求外辞，晋升直秘阁，给予在外公观，辞去职务名称不允，差遣主管重禧官。台州知州王华府建造上蔡书院，礼聘赵景伟为堂长，因病推辞，按照旧职差遣为台州知州，两次推辞不允，催促的命令更加严厉。到州郡后，把教化民众、形成良好风俗作为首要事务，首先取来陈树谷的御俗文，书写出示给各县，并且自己为他做解说，让百姓互相告语诵读， 践行，期望不要失坠。约束官吏骚扰百姓的五件事。曲孝经树人章作四言诗咏唱赞颂他的义理，让百姓早晚歌唱，以至于有人感动流泪。举荐隐逸之士车若水，临政兴于朝廷。表彰孝行作训孝文来勉励风俗。平反重刑，惩治喧哗告捷，整治豪强。建造黄岩县设仓66个。疏浚河道90里，修筑堤路30里。节省不必要的费用，为下等户代缴秋苗。奏请免除五县的方和度钱。一年之内两次请求回乡。升任考功郎官两次推辞不允。兼一进惠王府教授推辞不允。这年冬天四次推辞新任命，并且请求辞路都不允。于是请求在赤城桐柏之间采药著书，希望能对后学有所补益，使病废之身不为无用于盛世不允。御笔兼崇政殿说书三次推辞不允。于是上朝侍奉积西殿，以易经进讲论述圣人体现元气的玄妙在于把握时机，人君得到这个，那么天下有治而无乱，人事有吉而无凶了。又说警惕戒惧是天心所存，圣人先处于忧患，所以能无忧；先处于危险，所以能无危。如果先自处于安乐，那么忧患危险就会成劲儿来了。又论述监司守令，他说知人的困难自古以来就是这样，人才缺乏使用，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。有的观望而屈服于权势，有的偏私而逊于私情，有的是非不公而以往为直，有的毁誉失实而以污为廉。于是使举荐刺查不当，不足以使天下之心信服，与其在犯罪之后纠合而未必完全得到实情，不如在未用之前精心选择，而使他们各自胜任其职。彗星出现在柳宿，赵景伟应赵尚密封奏章说，如今寻求解除天意的方法不过是取悦人心罢了，百姓的心就是天心，故藏私财而独占天下共同的欲望，那么人不悦；包庇私人而违背天下的公义，那么人不悦；民间糟糠不保而私宴的供奉自如，那么人不悦；百姓的高血每日被剥削而服役的心火更加急迫，那么人不悦；对自己不公而想断绝天下的私心，那么人不悦；不澄清水源而想制止天下的贪婪，那么人不悦。一定有了这几条，才足以招致怨恨而引发灾祸。希望陛下捐出内库钱财来断绝拥立的谤言，放出嫔妃来节省用度的奢侈，弄权的宦官向来为天下所共同憎恶的，摒弃断绝他们；害民的恩泽侯曾经为百姓所愤恨的，罢黜抛弃他们；选择忠诚耿直敢言之士安置在台谏来畅通关隘拥塞；选择词汇忠信之人使为首令来保护残存的元气。又必须稽考察前道，淳熙以来凡是吏员科名在百司束缚的全部归属旧制，以接济经费的急用。宫田派买不均的弊病听凭百姓自己陈述，根据情况变通，以安定田里的生计，那么人心悦服，天意解除了。人的常情恐惧之心常常在灾异出现时发生，不能不逐渐被产于交织之后所转移。万一过分听信左右的宽慰之言，去为其他说辞来自我开解，毛举细故来敷衍色泽，而恐惧的初心松懈了，那么下为人心，上被天意，国家的安危或许不可预料。又说减少美食不如减少内库，拒绝供奉来得实在，避开政殿不如堵塞信门，广纳忠谏来得实在，大赦罪过虽然用来广施仁恩，不如选择寻良官吏，罢黜贪暴之人来得实在。大概天意正在回转而尚未安定，人心刚喜悦而随即怀疑，这正是阴阳胜负的时机，眷命兴衰的关键。兼国史院编修官，实录院检讨官，推辞不允。轮对时进言说，希望明辨义利的界限，力破系练令息的私心，以天自处而断绝内外的分别，以道治愈而罢黜耳目的牵累，不要以规格中的贱人干预公义，不要以欺婉的私情紊乱国常。请求回乡不允，授予太府少卿兼职依旧，两次推辞不允。又上书请求回乡 不允，以直夫文革身份任加兴府知府，推辞并请求担任慈禄官，都不允许。咸淳元年到任，首先以户根本正风俗为要务，三次请求辞职不允许，被任命为宗正少卿，皇帝亲笔批示兼任侍讲，推辞不允许。于是回家三次请求辞禄官，皇帝亲笔催促赴任，仍然请求延长假期不允许。到京城，皇帝亲笔批示兼任代理工部侍郎，暂时兼任代理中书舍人，三次推辞不允许。用礼记进讲阐述进述的意义，风还滥赏的任命文书，皇帝听从了他。又说损害德行伤害身体没有比侍御更大的，而抑制侍御的关键没有比思虑更重要的。居住时要思敬，动作时要思礼，祭祀时要思诚，侍奉父母时要思孝。每次吃一样食物就想到天下饥饿的人，每次穿一件衣服就想到天下寒冷的人。嫔妃在旁一定要想到夏桀因宠幸美色而亡国，饮宴正欢一定要想到商纣因沉湎酒色而丧身。念头起来而思虑随之，那么念头必定平息。欲望萌发而思虑控制它，那么欲望必定消减。志气日益刚健，德性日益充实，难道不盛大吗？又说雷声在不该发的时候发作，我私下考察今日之事而有疑惑，宫中那批接连下达而名气轻贱，恭敬不言而君主威严受损，泛滥的恩宠已经收回又再发出，遏制贪污的诏书刚严厉又随即松弛。公正十五之令是用来防止怪异邪恶的，却有时放纵于乞怜的低贱祠寺。僧道出入的禁令是用来严肃宫廷的，却有时被祈祷攘灾的小数迷惑。以至于弹劾的墨迹未干，而洗刷罪名的旨意已经下达。驳斥的奏章没几天，而快速升迁的路径已经打开。命令不坚决，则阳纵而不收；主意不坚定，则阴蔽而不密。陛下难道不想想招致灾祸的原因，而赶紧寻求改正的方法吗？希望清静天君以端正治理的源头，谨慎号令以整肃纪纲的根本，不要被私恩牵累而扰乱功法，不要被近臣之言改变而破坏旧章，远离禅佞和美色，轻视财货而重视德行，那么人心喜悦而天意顺遂，可以开创太平而迎来中兴了。晋升代理礼部侍郎兼修玉牒，两次推辞不允许。升兼侍读，推辞不允许。晋献圣学四真，一曰珍惜时日以致其情，二曰经实体任意充实其知，三曰摒除嗜好以专意其业，四曰谨慎行事以验证其用。五次请求回归田里，皇帝勉力挽留他，请求更加坚决。特授吉英殿修撰，知见宁府，推辞不允许，于是回家。被召为中书舍人，三次推辞不允许，请求更加坚决。晋升显文阁待制，依照他的请求给予辞禄官，推辞职名不允许，于是差遣提举玉龙万寿宫。有病拒绝医生和药物，说让我清心以顺应天命，不要加重烦扰我的心。拱手做了三医就去世了。下诏特赠四官至中奉大夫，谥号文安。景伟天性孝顺有爱，平素志向淡薄，父母去世后无意仕敬，所以他在朝廷的日子不多。冯去非字可谦，南康都昌人。父亲冯以字宜之，在家教授学生，所著事的《易书》《诗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太极图》《西明集说》《孝经章句》《丧礼小学》《孔子弟子传》《读史记》以及《诗文》《志录》，合计200多卷。冯去非淳佑元年进士，曾为淮东转运司干办公室，治所在宜真，欧阳修的东园在那里，使者黄涛想把他改为佛寺，当时已经答应推荐他，冯去非极力争辩没有成功，宁可不接受使者的推荐，请假离去。保佑四年被召为宗学狱，丁大全任左谏议大夫，三学诸生到宫门前上书说不可，皇帝为此下诏禁止警戒，诏令立碑于三学，只有冯去非不肯在碑下方署名。监察御史无眼、翁英弼弹劾诸生将他们逮捕入狱，冯去非又调护被逮捕的宗学生。不久丁大全签书枢密院事参知政事蔡抗离朝，冯去非也因言论被罢免。 归乡的船停泊在京郊山，有个僧人前来拜见冯去飞，没有料到他是丁大全的人，周旋很殷勤。僧人趁机表达了丁大全的意思，希望他不要急于归乡，稍等被召回，如果能得到一封书信带去，成命就会下达。冯去飞愤然正色说，程丞相，蔡参政牵率老夫到这里，如今我回庐山不再做官了，这种话为什么到我这里？拒绝了他，不再与他说话。徐林自警说，衢州西安人，13岁时有志于圣人之道，取所写的文章烧掉，精深研究六经的奥义，探求先如新传的要旨。淳佑4年礼部考试第一，知贡举官入见，李宗说第一名选的合适，嘉奖再三，考中进士，受任袁州教授。当时宰相史松之依仗边功要挟君主，培植党羽专权。徐林上书隶属他奸诈深藏的种种情况，认为起初是夺取陛下之心，其次是夺取士大夫之心，而最严重的是夺取豪杰之心。今天的士大夫史松之都已改变了他们的心，而收拢了他们，而且他变化的手段很深，不是明显的对人宣称，使人成为小人，常常在善良之辈中选择那些气质柔弱容易被夺走的人，亲近任用一两个，其中稍有不同意见就暗中弃置排挤疏远，以警示其余的人。他们认为名节的尊贵不足以交换富贵的愿望，毅力的辨别也终究被妻妾公事的私欲所蒙蔽，也就服从他了。奏书上呈，看到的人吐舌头，为徐林感到危险。不久，史松之隐瞒父亲丧事，请求起复，君子们一起起来攻击他，皇上大为感动醒悟。丞相范忠进献所召事的管职二人，皇上思念徐林的忠诚，亲自去掉其中一人，换上徐林的名字。到考试时，徐林说，君主没有自强之志，大臣有患失之心，所以太子未立，兄监未流放。当时丞相杜范已去世，而范忠虽然的位，害怕奸人再出成为自己的祸害，提拔为秘书省正字，徐林推辞未获准，于是就职。适逢日时，徐林应召上密封奏章说，太阳阳类是天理，是君子，我心中的天理不能战胜人欲，朝廷的君子不能战胜小人，宫闱中的私爱未摒除，宫中小门的奸邪未辨明，台臣讨贼不果断，精气感应太阳未知窥实，又多次进言立太子，迁任教书郎。淳佑7年夏，大旱，徐林应召说，建议大夫不换就不下雨，金兆尹不换就不下雨，没有答复，离开朝廷。皇上派驻作郎姚希德挽留他不回来，皇帝亲笔批示改任何入官，于是改任宣教郎。徐林多次推辞，说先前为身死而不敢欺骗君父，如今因官高而在平生自炫，失去本心，凭什么彰显他的忠诚志向？又说志贵在纯洁，忠尚在精粹，如果有所取，那就自己陷入污垢了。淳佑8年夏，天差通判信州，徐林都极力推辞，最终没有拜受，是因为改官之命。随即命令守臣勉励小谕他，特改宣教郎，主管云台官，徐林才拜受。淳佑12年，迁秘书省驻作郎，多次推辞不允许。监国史编修实录检讨，皇上说今日所应当说的应详细陈述。徐林又就正太子名号进言，又奏万化之本在心，存心之法在境，兼代理上左郎官，兼崇政殿说书。于是上书说，叶大有阴柔奸诈狡猾，是群小之首，不宜长久担任台谏，请求斥退他，没有答复。兼代理左司徐林知无不言，于是进谗嫉妒的人想重伤他，而皇上也不高兴，请求补外官，任抚州知州，祭祀先贤，放宽租赋，赈济饥民，诛杀汉将，修建营寨，将近1个月而正式推行教化盛行。因言论离职，市民拦路不能走，到天黑才从小路出去。保佑元年，差遣至衡州。保佑3年，应当赴任，于是推辞，差遣至元州。保佑5年，遭负丧，哀痛毁伤，嚎哭气绝，水浆不入口7日。第二年开庆元年，差遣主管重禧官。景定2年，知汀州。次年 去世。临终前对他长子徐新亨说，有生必有死，自古圣贤都是这样，我还有什么遗憾。尚书省请求加以优待，下诏给予义子恩泽。杜宗赐祭田百亩，以表彰正直之臣。徐林闲居衢州时，守臣游军修筑精舍，聘请徐林为学者讲道，那天听讲的有3000多人。徐宗仁字求新，姓周，永丰人，淳佑十年进士，历任官职为国子监主簿。开庆元年，福阙尚书说，赏罚是军队国家的纲纪，赏罚不明，纲纪就不能建立。如今天下向器物倾斜而未落地，存亡的时机本来不容发之间，军队虚弱，将领懈怠，而力量匮乏，财力耗尽，环视四境都不足以依靠，而所依靠来维持人心驱使豪杰的，只有陛下赏罚的微妙权柄罢了。权柄在陛下手中，而陛下不知道如何使用它，那么未坠落的怎么保证最终不坠落呢？臣为此担忧很久了。陛下在危急之时拿出金币赐予土田，授予节钺，分给爵制尺寸之功，也一定赏赐，所以应当尽心效力，图报万分之一才行。但自从甘父之兵越江过广以来，共月数月，还没有听说有死于战阵、死于封疆、死于城郭的人，难道是赏罚不足以劝善惩恶吗？如今全国所说的漏罚之人，不过是丁大权、袁介、沈柱、张震、吴衍、翁荫弼、石正泽、王立爱、高柱之流，而首恶是董宋臣。因此朝廷大臣抗书，学校扣婚，甚至有人想借尚方剑为陛下除恶，而陛下却释放而不问罪，难道真想爱护这几个人而严重违背千万人的心意吗？天下的世事紧急了，朝廷的纲纪坏了，如果误国之罪不诛，那么用兵的将士就不勇敢，如今东南一隅的天下已经大半坏在这几人手中，而惩罚不伤他们毫毛，他们正拥有厚资，挟持声色，高卧华屋，而让陛下与二三大臣交心劳思，可以吗？三军在行伍中的岂不愤然不平，说酿祸的是谁，而让我捐躯兵戈之间？百姓遭受灾难的岂不群相埋怨，说招乱的是谁，而让我流血封敌之下？陛下也曾想到这一点吗？又极力论述边防之事，说恩惠亵渎而威严不振，论董宋臣盘踞牢固十日久，蒙蔽十日久，又请求时有言责的人都得以尽其言，那么国论伸展而国威振作，臣即使平居山林也有生气。迁任国子监丞、秘书省著作左郎，主管重禧官；迁任考功郎官，兼崇政殿说书，进讲敬天图；迁任太府少卿兼侍讲，兼侍吏修筑官；迁任太常少卿兼国史编修，实录检讨知宁国府；监察御史郭昌论奏罢免。德佑元年，启用受吏部侍郎兼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，兼提领封储仓所，兼同修国史，实录院同修传，侍左侍郎。请求借督府名号往本州同守臣房拓，不允许。代理礼部尚书兼义王府暂读，护卫义王逃往海上，崖山兵败，死在那里。威昭德，少武人，保佑元年进士。历任官职为史馆检阅教刊、武学狱、宗正四部兼崇政殿说书，迁任秘书郎。尚书说，国家的命脉在百姓，百姓的命脉在士大夫，士大夫不廉洁，剥削民脂民膏，作为自己的美味，百姓就无法活命了。又说，希望陛下与二三大臣审查利害的实际，探究安危的根本，明确诏令郡国，申明严整号令，使紧急的事尽快处理，凡是荒政应当推行的，不可一日忘记，使可缓的事暂且放下，凡是苛捐杂税肆意骚扰的，改为此时的宽缓征收，巩固人心就是用来延长天命。又说，希望陛下举行考核政绩之事，对内则成弹究之职，对外则成监司郡守的考核，贪着昏庸的固然必须惩罚，廉洁正直的尤其应当加以劝勉，考察精细则升降都使人信服，执行有力则官厅都使人信服，而考核官吏的实际效果就得到了。升任监事讲。又说，百姓是国家的命脉，想要延续国运，必定要使百姓生活富裕， 想要使百姓生活富裕，必定要宽减民力，并且逐条陈述了危害百姓的四项弊端。又说，希望陛下为万事根本着想，为一时仓促事变防备，一定要寻求安节之亨，不要招致不节之咎，节之又节，那么宫廷费用就会有所节省，国库积蓄自然充实，皇上用度充足，而百姓也不匮乏了。又请求考察高兴、忧愁、休戚的原因，斟酌利害损益的事宜举措，哪些应当沿用，哪些应当变革，哪些可以废除，哪些可以推行，那么调节货币而远近便利，开通关卡而商人通行，下达修身奉法的诏令，而使官吏得以自兴，颁布疏仓助贷的法令，而使百姓免于高价买粮，堵塞墨赤之门，而没有官府升降的差异，停止疏台之役，而没有疆界彼此的区分，那么气脉苏醒，意向就吻合了。升任起居舍人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，不久升任殿中侍御史、侍御史，觐见修建宗阳宫，代理工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，请求退休，特专一官。昭德在经研时，用《周易》《春秋》《大学演义》进讲，反复规劝匡正的地方很多，所著有《春山文集》。儿子彻孙，咸淳元年进士，陈凯字子爽，嘉兴人，历任京湖制置使司主管稽仪文字，差遣至德安府，加职保摩阁，江西提点刑狱，改职副文阁，提举千秋红喜官，转司农四城，主管崇道观，知安庆府，诏赴朝廷，加职显摩阁，湖南提点刑狱，再次诏为右司郎官，加职保文阁至龙兴府，江西安抚使，改至江州，主管江西安抚司事，诏为右司郎官，进职龙图阁，浙西提点刑狱，升司农少卿，以密阁修撰之庆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，升大理卿，进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淮这发运使。户部侍郎赵弼愿举荐陈凯政绩最优，诏令特转一官，升太府卿、司农卿，代理工部侍郎兼同祥定敕令官，兼中书门下省检政诸房公事，入朝奏对说，希望陛下转移世道的关键，砥砺士大夫的廉耻，使他们知道明节道义为重，利禄为轻，长久离开朝廷而以恬淡退让闻名的人照用他们，长久在朝而立朝以交替请求的人顺从他们，甜言蜜语取悦的人必定贬斥，真心请求闲居的人不要挽留，如此那么君臣上下都用真诚相待，四维既已伸张，士大夫难以禁用而易于退隐的风气应当出现在圣明之事，人才非常幸运。又说，请求让侍从官仿效古人从朝廷出为藩镇的意思，那些侍从臣子担任各路县司、曹司，就以提点刑御史、转运使细衔，给予使的名称，表示与一般官员有别，仍请求任命从我开始，从此屡次在皇帝面前进言不被允许，因言是被罢免。不久晋级英殿修撰，知婺州，改知太平州兼江东转运副使，请求免除各郡灾伤赋税，加户部侍郎、淮东总领，不久提领江淮察言所兼之太平州，动用公库钱代三县缴纳折丝帛钱509360余贯，又见扶淮书堂来安置两淮百姓，并教育他们，进显摩阁代制，知广州，代理兵部尚书，又进保章阁直学士，知婺州，升代理户部尚书，不久转为石寿，暂时兼吏部尚书，以保文阁学士之潭州兼湖南安抚使，诏赴朝廷，以原职提举太平兴国公，加龙图阁学士，依旧任公关官。很久以后，加端明殿学士。咸淳四年，去世，谥号清逸。陈凯多次担任节度使，军民爱戴，慕客很多，而陈凯又乐于推荐士人。所著有《可摘不稿》20卷。杨文仲字时发，梅州彭山人。七岁时父亲去世，母亲胡氏年纪28岁，发誓守节，教养几个儿子。杨文仲成年后以《春秋》共举，他母亲高兴地说，你家到你这代三代都是以这部经书获得成效了。淳佑七年，杨文仲以昼试第一进入太学，九年又以公试第一升入内舍。当时沿路颇为阻塞，因冀东打雷，他带头率领同舍生叩击宫门，极力陈述时事， 有话说，天本来不恼怒，人激他使他发怒。人本来不说话，雷激他使他说话。一时争相传颂，升上舍，任西郎学路。丞相谢方书曾经问杨文仲说，今日什么事最紧急？回答说，国本位里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皇上心意未明，应当以死请求才行。保佑元年，考中进士。遭遇母亲丧事，服丧期满，随从叔父杨洞仁婺州知州罢职回乡，寓居余杭。杨文仲前去请教伊洛之学，调任副州学教授。转运使应英妃征召他入幕府，明察寡妇冤案，应英妃完全听从杨文仲的意见，并且推荐他。金湖宣抚使赵奎委任杨文仲辅佐分司幕府。姚希德、江万里合见杨文仲学问为有用之才，征召为四川宣抚司，准备差遣天差沿海制治司干办公室。召为户部价格，升太学正，升博士。当时杨洞仁祭酒，讲学更加精深渊博，升国子博士，请求外放，天差通判台州，旧历知州通判崇尚豪华奢侈。正月十五，向民间收取花灯，官吏禀告杨文仲说，为我点一盏灯就够了。在东郊劝农，知州因而想要游湖，杨文仲就先行骑马返回。天差通判扬州，衙契旧额每年为前四万名，历任官员增至十六万，开放告发检举以求盈余。杨文仲说，希求赏赐而骚扰百姓，我不做这种事。最终只增加十八界一而已。制治使李廷之发文书委任主管稽仪文字。当时有沙田使者想要推行这件事，杨文仲极力争论，认为事情不可妄自兴起，给予百姓的恩惠有限，不骚扰百姓的恩惠无穷。江北风寒之地，民力已经枯竭了，得到多少利益，怎么忍心重重骚扰我们的百姓呢？事情于是没有实行。召为宗学博士，交祀设还坛子街监察御史。晋府兵变水患，轮对说，皇天眷顾天命，将近四百年天命长久成熟之后，国脉衰老的征兆，这难道不正是大喜剧交加的时候吗？希望陛下保持出政的清明，自己做主。又说，春天多阴沉，岂只是麦秋的忧虑，在时节为尤其忧虑线路的顾虑。天目山则洪水爆发，苏州湖州则发生兵变，峨关之事众多，却常见大夫缺乏使令，配印的人很多，却常忧虑贪污渎职没有满足。将领习惯于黄金横带的享乐，士兵疲弊于军籍挂虚的空缺，众多百姓得以亲视同抚，小小警报就动辄担忧朝廷。假如不幸有比这更大的事，国家依赖什么呢？皇帝恭敬地听，询问甚至很详细。升太常丞，不久兼全仓部郎官，兼从政殿说书，升降作少监，又升降作监。杨文仲在讲言，常常以积累诚心感动皇帝。曾静读《春秋》，皇帝问五霸为什么是三王的罪人，杨文仲奏答道，齐桓公处在王霸升降的时期，却不能做向上事业，只能开启事变祸端。臣考察《春秋》，桓公初年多写人，过了二十年，伐楚安定太子的功业完成之后，然后写侯的字样交替出现，这就是尊王一伯的大法。然而王岂能只是尊崇呢？大概想要周王子孙全都修习文武成康的法度，来扶持文武成康的德泽，那么王既不惜西周的美政可以追寻，如此才符合春秋尊王的意思。皇帝说，先帝圣训有说，丝竹之音扰乱耳朵，红紫之色炫惑眼睛，良心善性都是本来就有的。又说，得到圣贤心学的旨要，本领端正，家传世守，以此君临国家治理百姓，以此祈求上天永保天命，以此给予谋略安顿子孙。伟大先帝的训示，朕朝夕铭记在心。当时皇帝因病连续不上朝，杨文仲上奏声色之事，如果识得破，本来没有什么可喜欢的。皇帝收敛容色，端坐拱手很久。盛夏，修建宗阳宫，拆毁千禧民居，京城附近骚动不安。杨文仲上书觐见，迁移李相的聚集，成为香火的庭院，不能算是好计策。陛下继承祖宗之位，岂能以皇帝 老子的居所为轻重吗？第二天当面奏对，更加恳切。丞相贾似道发怒说：“杨文仲多嘴，诏令清监以上推荐人才，杨文仲推荐陈存、吕哲、钟继玉等十八人，名士二人，金华王勃、天台车若水，监国子司业，监侍吏修筑官。又因救援太学教育彭城大，触犯贾似道，主管重禧官，出朝之衡州，运输粮饷有法，而百姓不受骚扰，用所应当得到的米八千石，设立司祭仓。赵为秘书少监，不久兼从政殿说书，因病请求退休，不被允许。兼国史院编修官，实录院检讨官，升太常少卿兼国子司业，升起居舍人。银国公即位，授权工部侍郎兼权侍右郎官，不久兼给事中。祭祀明堂，商议以上宫代行。杨文仲议论说，如今开始拜见天地，虽然皇帝幼小，但处在丧次，已经能够行拜跪之礼，执行礼仪没有违背，应当亲自祭祀。当时丞相王悦、陈一中不和，杨文仲上书说，事情危急了，祖宗所深深依赖，亿万百姓所寄托性命，在于两位丞相，如果因为不和的缘故，今天不战，明天不争，时机不会再来，后悔怎么来得及。不久监国子祭酒，请求赐世金华和姬及王勃。当时大援兵渡江，京城附近震动，朝臣大多弃官而去，侍从班中只有杨文仲一人，诏令表彰在朝不去者两级官阶。杨文仲病更重，请求辞禄官，以吉英殿修撰之漳州，三次上章请求退休，改之泉州。于是带领家人越过岭南等待补缺，去世，而宋朝灭亡了。有建山文集传世。谢方德，字君直，信州益阳人，为人豪爽，每次读书五行一齐看下，看一遍终身不忘，生性喜好直言，一旦与人谈论古今治乱国家大事，必定先动胡须拍击案机，跳跃奋起，以忠义自认。徐陵称赞他如同金鹤摩霄，不受笼络拘束。保佑年间考中进士，对策极力攻击丞相董怀与宦官董宋臣，本以为会录取高等，等到公布名次，只中一科，受任抚州司户参军，立即弃官而去。第二年又出来考试教官，考中兼经科，受任建宁府教授。魏夫人吴前宣抚江东、江西，征辟差干办公事，组织民兵，以捍卫饶州、信州、抚州，拨付钱米供给他们。谢方德劝说邓傅二舍各家大户，得到民兵一万多人驻守信州，等到军队撤退，朝廷核算各军费用，几乎不能免罪。五年，彗星出现在东方，谢方德在健康主持考试，摘取贾似道政事作为试题，说军队必定到来，国家必定灭亡。漕运使陆景思怀恨在心，将试题底稿上交给贾似道，以居家不法、起兵时冒领拨付钱米，并且诽谤朝政等罪名，追夺两官，贬谪居住新国军。咸淳三年，预设放回。德佑元年，吕文焕引导大援兵东下鄂州、黄州、齐州、安庆、九江，凡是他的亲友部属都被引诱投降，于是驻屯健康。谢方德与吕世奎交好，于是应召上书，以一族性命担保吕世奎可信，请求分拨沿江各屯兵，以他为镇抚使，让他去合议，并且愿意亲自到江州见吕文焕商议，被允准，让他以沿江查访使行事，恰逢吕文焕北归，没有赶上而返回，以江东提刑，江西招谕使至信州。第二年正月，吕世奎与五万户分头平定江东地，谢方德率兵迎战，派前锋呼喊谢提刑来了，吕军奔驰而至，放箭，箭射到马前，谢方德逃入安仁，调怀氏张孝忠在团湖平迎战，箭射完，张孝忠挥舞双刀杀死一百多人，前军稍退，后军绕到张孝忠背后，众人惊溃，张孝忠中流箭死，马跑回来，谢方德坐在敌楼上看见，说马回来，张孝忠败了，于是逃往信州。吕世奎攻下安仁，进攻信州没有守住，谢方德于是改名换姓，进入建宁唐石山，转到茶坂，寄居旅店中，每天穿麻衣踏草鞋，面向东方哭泣，人们不认识他， 以为他生病了。不久离开，在建阳市中卖卦，有来占卜的人只收取米和鞋而已，给钱都推辞不接受。后来人们渐渐认识他，多请他到家中，让他给弟子讲论学问。天下平定之后，就居住在闽中。至元23年，集贤学士陈文海推荐宋朝官员22人，以谢方德为首，他推辞不肯就职。又过了一年，行省丞相芒务台奉命下诏召见他，握着他的手慰劳勉励。谢方德说，上有尧舜，下有朝父许由，谢方德名字不吉祥，不敢应召。丞相认为他有道义，没有强迫。至元25年，福建行省参政管如德奉命到江南寻求人才，尚书刘梦岩推荐谢方德，谢方德写信给刘梦岩说，江南没有人才，想找一个侠侣医生程婴、楚旧那样的仆役都找不到。商纣灭亡时拥有800诸侯的精兵却不敢抵抗微子、箕子二人的政论，武王、姜太公也恐惧不安，急忙以兴灭继绝来向天下谢罪。殷商的后代于是与周朝并存。假使三监怀疑不叛乱，武庚一定不会死，殷商的国运一定不会被废除。女真对待徽、亲二弟也很惨。而我们宋朝今年派遣使者祈求，明年派遣使者问安。王伦一个市井无赖、行为放荡的小人，说先帝的棺椁可以归还，太后可以回归。最终这两件事都应验了他的话。如今连一个王伦都没有，那么江南没有人才可见一般。如今我年纪60多了，只差一死而已，难道还有别的志向吗？最终没有前往。郭少师跟随银国公入朝，不久后南归，对谢方德讲述当时的事，说大元本来无意江南，多次派遣使者命令停战，让军队不要深入，等到归还岁币后就议和，不要枉害生灵。张彦然上书请求收兵讲和，皇上立即同意了。交战2年，没有一个使者往来，竟然带领数百年的宗庙社稷投降了，于是相对痛哭。福建行省参政魏天佑看到当时正以寻求人才为急务，想通过推荐谢方德来立功，让他的朋友赵孟走下来劝说。谢方德骂道，魏天佑在福建做官，没有一丝一毫推广德政，反而开办银矿危害百姓，难道想用我们这些人来粉饰好吗？等到见了魏天佑，又傲慢不失礼，和他说话坐着不回应。魏天佑发怒，强迫他北上。谢方德当天开始只吃蔬菜水果。至元26年4月到达京城，询问谢太后的临时安葬地和银国公所在的地方，两次跪拜痛哭。不久生病，转移到闽中寺，看到墙壁上的曹娥碑，哭泣说，小女子尚且如此，我难道不如你吗？刘梦岩让医生拿着药掺在米汤里送给他。谢方德发怒说，我想死，你却想让我活吗？把药扔在地上，最终绝食而死。他的伯父谢辉明因为特奏恩担任当阳县尉，代理县事，当时天机节上寿，援兵突然来到，谢辉明出兵战死，两个儿子跑上前抱住父亲的尸体也战死了。使臣评论说，刘应龙不依附贾似道，冯去飞不依附丁大权，潘芳议论皇子赵弘的事坎坷终身。弘勤为吴前申诉，伟大啊，赵景伟是纯粹的儒者，而没有浮躁竞争之心。徐陵在朝廷则直言劝谏，退居乡里则讲论道学。徐宗仁国家灭亡也随之灭亡，不同于怀有二心侍奉君主的人。威昭德在经言上进对的话全部记载在旧史中。陈凯能够用义气感动人，杨文仲在混乱之时还能推荐贤士，谢方德坎坷曲折以保全臣节，都是宋朝末年的杰出人物。